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妮妮。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
那这期播客呢，是由我们和亚朵竹居中信出版社合作，在世界睡眠日期间呢，向大家联合会推荐一批好眠书单。从3月21日世界睡眠日起，在全国部分亚朵酒店竹居可以免费借阅更多的图书，同时呢，也可以现场领取到简单心理的体验课程。如果你感兴趣呢，可以关注亚朵公众号来关注这次活动。行，那今天这批播客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些我和 Bro 峰都比较喜欢的书。因为要做这期播客嘛，所以我就专门回去又看了看我自己的豆瓣。我看了一下我在豆瓣上标记过的，我看我最新标记的是2021年。我看我标记过的，无论是在读的、读过的这些书里面，有哪些是过去这么多年我还是很愿意推荐的，就整理了几本。Bro 峰应该也有推荐的。
我喜欢的书很多，但你要让我推荐还这还挺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的书这可能
绝大多数人不是很喜欢，
就是能喜欢的人很少。但我也勉为其难摘了几本。
行，那我们就一人推荐一本，我们轮着来怎么样？
啊，行，好，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扣这次世界睡眠日主题的。这其实严格意义上，我认为它可能不太叫做书，它更像是，它实际上是叫 MOOC， 就是杂志书，叫呼吸。这一套呼吸呢，他们大概是3个月、4个月会出一本。这个原版是英国的一个呼吸杂志社他们来编辑出版的，然后在中方是中信出版社来做的中文版。我曾经做过这一期就这一系列慕课的其中一本的客座主编，是很有意思的一套书。这套书呢，就是是应该是几年前当时做他的那个老师就专门向我介绍这本书，就是我一看他就爱不释手，
就长得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就是颜值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它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特别特别的轻，每一本都有一个主题。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当时主编的应该是第三期的那个，当时的我们那个主题是我当时和那个主编的负责的老师我们一起来讨论的，当时的那一个主题叫后退一步。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个主题。
以前有本书叫前进一步，这本书叫后退一步，它就是跟针对那个来。
我其实有点忘记。
针锋相对的来。
那倒没有针锋相对的意思。如果因为你如果看到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 chill 的一本书，特别特别放松的一系列书。我现在已经忘了，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至少2年前，我们当时的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不太记得那个讨论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了，但是我记得我们是讨论过，因为当时在过去那几年里面有一个叫 lean in 嘛，就向前一步。但是因为这一系列书都是和呼吸啊、冥想啊、放松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想，人是不是一定要总是要向前一步，是可以后退一步的？所以我记得当时
你能不能站着不动吗？我要出本书叫做
站着不动。对，
一下打岔了前面。
对，但这本书就这一系列的书，因为我做的是第三期嘛，所以在做第三期之前，我把第一本、第二本都看了，然后后来每一期我也都有 follow， 包括最近的一期应该是叫《生活中的仪式感》。那老师也找我来约稿，就是我写了一个关于仪式感的一篇文章。我当时因为我喜欢这一系列书到了什么地步呢，到我在2-3年前跟那老师讨论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很想大批量购入这个书，能够把它做成实体的产品送给简单心理的用户。 但后来因为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主要是物流发货啊等等，就这个事情没有，就是没有能够推进下去。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前几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躁狂的状态，就大家都在拼命的，压力特别大。
对，退一步。
对，你非常非常需要你看到一本书的时候没有压力，而且它很美，每一篇文章都很轻，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教你生活中怎么收纳啊，怎么整理怎么整理自己的心情。就是你看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负担。你看大部分书，就接下来我再介绍这些书，他们都很好，但是你还是需要提起精气神去读它的。Bro 风的应该更是了。但呼吸真的是就是你就是摆两本放在你的写字台上，你看到它就没事翻一翻，是非常非常轻盈的书。我记得就是上一次他们给我的约稿应该是他们最新的一期，叫小小仪式让平凡成为独特。跟我约稿写仪式感这篇文章嘛。我呢我就一来就是生活中没有什么
仪式感，
我一向就不是个有任何仪式感的人。 Bro 风也是，
像我出门这个门锁得查三遍这算仪式感。
你那是强迫，不是仪式。仪式更像是去 celebrate 去庆祝。
我是觉得这两个概念，但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有非常紧密的
就长得很像。
对对对，
长得很像。
我觉得内在也有很深的一个，或者我觉得发明仪式的这些人其实本质是
有点强
迫。
但我可以讲我写这篇文章的体验。
写的是我吗？
没有。
啊，没有啊。
我写的非常非常轻松，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约这个稿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去年圣诞节前后。我刚好那个时候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体验，就是我自己的时候，包括我跟 Bro 风结婚很多年嘛，就是我们也没什么仪式感。但我所有的仪式感都是有了孩子之后。因为我总觉得他人生中好像第一次体验这个，你应该给他一个 surprise， 或者给他一个新的体验。我记得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写得非常的轻盈，可能就300字400字。然后但我非常确信就编辑他老师是对我的这种写作方式是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们会配上非常美的插图。事实上他们还配了一首很美的诗，所以我最后拿到这个的时候，稿子的时候非常的惊喜。可我多说一点的话，因为我觉得好像讲仪式感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要写一篇比如说2000字或3000字的文章，我觉得它就会带出很多很沉的东西。但是那天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举重若轻，就非常轻盈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主编老师去 take 我这个文章的方式也让我觉得非常的被治愈。就好像所有的事情没有那么，无论你有过或没有过，这个事情对你的意义大还是小，他们都可以用一种非常被一种非常轻盈的方式被接纳。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找一找这本书，叫《呼吸》。好了，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系列的书。
OK， 接下来我来推荐一本书啊。我觉得大家会看到我们每个人推荐的这个书也，不是听咱们节目的 Bimers 吧，也会觉得挺符合两个人的风格。我当时说到简历布置这个小作业的时候，你是跟我说是跟睡眠有关是吧？
对，
所以我就想，我还真看过一本跟睡眠有关的书，我印象还挺深的。而且这个还改变了我一些生活习惯。这本书就叫做《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英文叫做 Why We Sleep， 作者是 Matthew Walker， 他是英国的一位神经科学家。所以他这本书其实也算比较新的了，就是17年第一次出版的，应该是，我忘记是哪年翻译成中文了，反正可能他之后了，就17年以后。但我看的也是有好几年了，所以我具体特别详细的内容我可能也复述不出来，但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列举了很多医学上啊、神经科学上的这种实验啊、案例啊等等，就跟你说你这个不保证睡眠会有什么样很可怕的结果。就你整个人的学习能力啊、记忆力啊什么都会下降，什么都不说了啊，会导致什么老年痴呆啊，然后整个身体反正就都不行。然后所以他就说这个题目叫 Why We Sleep， 就是这个睡觉是人生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不能怠慢。我看完之后有几个印象，一是就是 睡眠这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对它的理解甚少，就甚至人为什么要睡眠，就它题目叫做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但是人为什么要睡眠都没有一个就公认的解答。但是大家可以共同达到共识的是，就睡眠特别的重要，因为就像小白鼠啊，你不让它睡觉它最终就是会死亡的，虽然是具体怎么导致它死亡是不知道，但是你不让它睡觉是会死亡的。以及睡眠是一个如此在动物界如此常见的一个，就是不仅说哺乳动物要睡觉，然后爬行动物啊，甚至昆虫什么都会睡觉，而且就是你其实人在睡觉就或者动物在睡觉的时候是属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候，天敌啊，就你首先睡觉导致你比如说这个时间不能去觅食啊，不能去干，
就耽误事，
对对，很耽误，就是等你人生的就对于人类来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就好像某种意义上浪费啊，就不能去做这个有产出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损失。但更大一个损失就是其实还挺危险的，就是容易你其实对周围是察觉是大大下降了，但是人类进化出来仍然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睡觉，这说明睡觉是一件非常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居然就不知道。第二个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他强调说睡觉不仅仅是质量数量并且是质量，就大家都知道人每天要睡七到八个小时，但是质量也特别重要。睡觉是有一个周期的啊，就最初是一个浅度睡眠，然后到一个深度睡眠，然后又到浅度睡眠，然后最后到一个 REM 睡，就眼动那个睡眠，然后差不多是四个小时一个周期，然后每晚上会重复那么两次吧，那应该是。那这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他喝咖啡，他比如说晚上喝咖啡，他其实可能也能睡着，他可能也睡了八个小时，但由于这个咖啡导致的或者喝酒，比如说，会影响他的这个周期，所以他可能比如说某一个比如深度睡眠就特别差，所以他即使睡了七八个小时，他的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还让我挺警觉的啊。然后所以我差不多我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晚上睡觉也会带上这个智能手表，是因为现在智能手表其实是能够测你这个睡眠周期的，准不准不好说啊，但是反正聊胜于无，所以我每天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会去看这个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看，哎，这个今晚上的睡眠的周期怎么样？而且确实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比如说你下午喝过咖啡，你晚上睡的就是不太好。具体他说你今晚上比如说深度睡眠有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这个数是不是那么准不好说，但是方向性是准的。就如果你持续几天，比如你比较晚喝咖啡，然后你看你晚上那个深度睡眠就是差一些。他从行为习惯上改变了一个我，就是我现在很注意睡眠的质量。
那你讲到这儿，我就还挺好奇的。那为什么你睡得又晚，每天喝咖啡还多呢？
所以你看，我现在下午就不喝咖啡了。
OK，
我喝咖啡就尽量到特别早上。睡得又晚，这个确实是，哦对，哎，这是他说的一个，也是他说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老说有夜猫子和这个，
就适合晚睡。
对对对，他就是这是基因决定的，就是比如说百分之多少人，他就是你没法这个很难调整。包括像这个书是17年写出来的啊，但是其实之后就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也有人质疑他，就他在里面书特别强调就是你一定要睡七八个小时，一定要睡七八个小时，但也有人质疑就是说，哎，其实好像很多人这是不是这么绝对啊，很多人睡六个小时可能也行，这是不是也有一定基因决定的等等，这个也是反正至少也还有在争议。所以即使这个书中可能比如有些东西不是最新，但他这个作者还挺那个，我后来看过听过他的做的一些播客什么，就是他还挺不时的在更新他的这个信息，我忘记他是把他更新到新就是有比如新的研究发现的时候是更新到他网站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反正他也说就是我也不敢保证这里面的信息就是这个里面的信息在写的时候是大家比较
公认
确认的，对，但是肯定会有不断新的东西出来。但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就好像就是你是不是注重自己的睡眠质量啊，或者这什么，就跟那个咱们当时学交规啊什么，他让你看很多很惨烈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是他得震慑你一下，然后你的行为才能够，就是因为反正所有人大家都知道睡眠挺重要什么，但是就是具体又产生得很多种病啊，而且很多是这个多少年之后才会浮现，就是还挺吓人的。 这个你被吓一下，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行为上的改变。
你是这本书非常的没有诱惑力。
哎，我觉得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其实我是我当时去看这个书的时候，一个动力就是我知道睡眠很重要，我也想更努力的去改善自己睡眠，但是我一直没有，就我思维上知道，但我身体上还没有那种强大的动力去，所以我故意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个惊世有点吓人的一本书，然后吓唬自己一下。
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个话，极大的缓解了我一定的焦虑，就关于睡眠上的焦虑，因为他是医生嘛，
嗯，
他大概是年轻的有一段时间是对被睡眠的什么事情比较困扰，然后他就读了一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呢就使得他就在睡眠这件事情上放松了很多，不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喝咖啡啊什么的影响，而是比如说你的睡眠是不是一定要特别长，
嗯，
如果它被 cut into pieces， 就是我睡了四个小时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等等吧。他说他自此之后反正总之改变了他很大的关于睡眠的观念。就是我当然可以多说几句，我自己感觉好像就在心理咨询中的来访者，当然睡眠是个很重要的指征，就是一般你如果去见咨询师的话，咨询师都会先问问你最近的睡眠情况啊等等，因为他会是有的时候是一些精神类疾病的一个症状，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只是最近遇到了一些应激的事件等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东亚文化特有的，就是我后来意识到很多来访者会表述就是他和睡眠之间的关系，大家会觉得即便他到40岁50岁了，其实已经很成功了，但在睡眠上都会有要求自己必须早睡，如果没有早睡早起好像就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有很强烈的歉疚感，那个歉疚或愧疚感或自责那种感受和你刚才表达的就是就会对我身体有损伤不是一个概念，而好像是我要去应付家长或者老师或者他们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个是因为我在我自己的人生体验中，我对睡眠没有，我爸妈好像从来没要求过必须早睡早起啊或者什么的，而且好像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如果一到周末你可以睡懒觉，我爸妈一定会希望你多睡懒觉，就他们总觉得你睡眠不够，你很可怜，你睡眠不够你就多睡一睡。但我后来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意识到，就很多
人是有这个思想包袱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包袱好像重到其实你已经人生已经非常自由了，嗯，就是你想睡就睡你不想睡就不睡嘛，你熬个夜也没什么的，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评价的一个很苛刻的一个很锋芒的一个东西，嗯，
这听起来这个也不是纠结在睡眠上，而是更多是比如说从小家庭就对我或父母对我什么样的东西不能让他们失望，或者对包括咱们也有什么黎明即起对吧，你这个你要睡懒觉表示那个，
嗯，你浪费了一天什么的，
就其实像这本书这个 Matthew Walker 他里面讲这本书，他就是说到青少年的睡眠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学校一般都是什么七八点开上课对吧，
嗯，
那他们学生早上起来要吃早饭还要赶到学校去，所以他们可能六点就行，所以就其实学生是一直特别困的，这个不仅就说他等于他在学校里可能特别反正我现在想想我初中初高中就是这课堂这整天趴在桌上睡觉口水流一桌子对吧，就是很多不仅他这个上课其实等于很浪，就是反正没学到东西他也不可能有注意这个学习状况不好，另外就是其实对他身心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对，
嗯，所以其实就弄得我看了之后我都想，哎呦，这孩子要不就 homeschool 吧，这个不送他去学校
对，这个我觉得对给我带来影响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来访者 report 说因为从小父母要求他八点上床必须睡觉，嗯，反正就总之呢你看他可能到40多岁了，然后仍然他对这个是睡眠这件事情好像有很大的情绪，然后但现在呢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孩子一岁多嘛，然后他就晚上不睡，我也就让他自由，我总是想他困了他一定会睡的，嗯，就是我没有给他
就睡眠这个事儿好像太自然了，还需要教吗？
对对对对，最近就没有给他set这个，就没有给他set这个 boundary，
就不行。
对，但是你发现小朋友就是在你很小的时候，他是真的不会睡觉的，他无法自己，他会很烦躁，或者有时候变得很兴奋。事实上是他没有办法处理他大脑中的什么东西，然后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对，所以最近我在开始学习，我又重新开始学习，就到底该怎么让他进入一个合理睡眠的状态，又不带来情绪和心理上的受伤。
哇，不然。
好，那我再推荐一本吧。我非常想推荐一本一个系列的小说，叫《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如果大家对 BOM 比较了解的话，肯定以前肯定听过我们以前讲。我之所以推荐它，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大部头的小说，在这几年里，我好像只看完了这一个系列。它大概内容呢，讲的是在一个意大利小镇上，大概是几十年前的意大利小镇上，两个女孩子的故事。它后来被拍成了剧，叫《我的天才女友》，就是也是很火的剧。那个剧我倒没有完全看下去，但是小说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了。你能看到两个女性，就那时候女性不被鼓励接受教育的状况下，她们走了不同的人生，但他们是灵魂伴侣吧，就是他们不真的是伴侣吧，就是这种灵魂之交。里面讲述了很多，我觉得这一个系列小说打动我的是，你不只能看到女性之间的友谊，也能看到女性身上的这种，比如乖乖女的力量，还有就所谓大家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 Lila 是就是所以我的天才女友就是他们俩就主角这本书的我和 Lila 这个女孩呢，就是那种东亚传统文化下形容一个女孩坏女孩的形象，基本就是 Lila。 其实但你如果看的话， Lila 就是她非常的有攻击性，然后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极聪明，她不害怕，他身上有那种特别外显的生命力。然后而这个书里面那个我是一个更，至少我看起来走的所有路径更像一个乖乖女，就好学生。后来她嫁了一个大学教授，然后她也去，这个女孩自己也去读博士当作家等等。她走了一个更传统，似乎更传统，但事实上看起来传统，但事实上也打破了很多传统偏见的一条道路。然后他们的人生其实相互辉映，有很多交织。在人生不同阶段里面，因为这整个系列小说从他们的幼年一直写到了大概五六十岁，所以能看到他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每个人都在应对自己生活中不同的困难。莉拉身上其实显示出很多保守的力量，而我的身上又显示出很多坚韧的叛逆的力量。我当时看完这一个系列的小说，我应该是看了，不记得看多长时间，看了一两个月吧。就是那段时间我出去工作啊什么，就反正包里都背着其中一本。我今天晚上看我的那个豆瓣的书评上，我当时写得很震撼。它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时代背景下两个女性的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一生。我应该看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30出头，它这里面的女性力量是特别影响我怎么看待我自己女性的身份角色的，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系列的书，叫《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
OK， 我再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深度关系》，英文原著呢叫 Connect， 这本书两位作者合著的，分别是 Carol Robin 和 David Bradford，这二位都是 Stanford 商学院的教授，特别其中那个 Carol Robin 呢，还是当时教过我。他们在 Stanford 商学院教授的这门课呢，就是特别著名的 Touchy Feely， 常听我们节目的 Bimers 肯定也有印象，我经常在各个场合提到这门课。这本书呢，就是他们把数十年在 Stanford 教这门课，积累下来的这个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叫 Connect。 中文的翻译成深度关系。这本书是前不久翻译成中文的，当时那个斯坦福在北京有一个斯坦福中心还为这本书有一个发布会，还请大家去分享，我当时也去分享。
那这本书它讲深度关系，它讲的是谁跟谁的深度关系呢？比如说我和世界的深度关系呢，还是我和
你和所有其他人，
所有其他人、
嗯、所以这包括家庭啊同事啊等等。就这个课的内容其实包括这个书的内容，我还觉得还挺难描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体验式的一个东西。但我可以从几个旁敲侧击的角度去讲这个事儿。一个是我记得有我们当时就商学院的这帮同学们校友毕业，这可能已经是毕业之后有七八年小十年的这么一个事情。有一次呢，我们忘记什么机缘巧合了，也是在一个媒体采访的一个场面下，当时我们有反正一桌校友，都差不多都是前后几届的，坐在那，所以就也是当时这个整个创业非常疯狂的那个时代，所以就经常会有一帮跟创业相关的，然后 Stanford 要聚在一起，然后接受媒体采访。
现在就没有了。
接受媒体采访，就当时就说到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们在当时学校，你们都是校友嘛，然后也没差几届，那也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有人做投资，有人创业，有人在公司里面工作。当时课程上学的什么，就是哪门课或者学了什么东西是你们现在还觉得有用的？我正好因为我在就是他这个转圈这个方式，我就看，哎，我是会在比较后面发言，我想，哎，正好我有个时间多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是哪些哪门课程比较印象比较深。但其实我很快就想到了，就是这个跟 Touchy Feely 相关的。但结果呢，就我前面这个七八个人每个人说的几乎都是这门课，等到我在发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被说了很多遍了，就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就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情况，就是当时大家学的什么
会计啊，
什么市场营销啊，什么供应链啊，还有更可怕的比如说战略strategy 这种课，其实都大家都一时也记不太清了，二是现在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用。但就是这个 Touchy Feely 这门课，就是也就是这本书深度关系里面这门课它讲的内容是现在感觉每天都会在用的。我经常有人是不是来问我说要不要去读 MBA 啊，我一般回答就是其实不需要。但是确实偶尔就是也不是偶尔，经常你会碰到那种铁了心就非要去读 MBA， 我就会推荐的说那我觉得也只有一个 MBA 项目还值得去读，就是去读 Stanford MBA。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在硅谷，倒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创业啊，但就是大家的那种活力，那种就每个人
生命力，
对，不自量力都想去改变世界啊，
还是挺迷人的，
很好的，对，很好的一种体验。你就会发现，哎呀，改变世界确实不那么难。你像我们当时去读 MBA， 其实以前大家都可能在一个公司里工作过，其实人跟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因为你申请的时候有偶然性的，比如有人去 Stanford， 有人去其他一些也还可以的项目嘛，然后，但是两年之后，这个人就会。去的时候差不多的人，两年之后回来就很不一样的人。就有些人还是他只是在他原来前进那个方向可能就更快
了
一点，对对对，就更成长了一些。但有些人就
跑了，
走了全新的方，走上邪路了，走上歧途了。那 Stanford 更多走上歧途的人，就是这么说好像不，就走上更多做新的选择的人。当然很多是创业，但不仅仅是创业。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去。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Stanford 很值得去读的，就是因为 Touchy Feely， 因为这个课是其他的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去有这样的课的。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上课的这个场景。它白天是有一些理论知识的，但在晚上是特别长时间，三个小时，好像七点到十点，它叫一个什么 T group， 是你们十一二个人大家坐在一起
瞎聊，
对，没有结构性的这个就聊。所以这是非常需要一个体验式的一个东西，可能才能。
当然就是因为 Brofong 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他就给我讲过这个
啊、
我听 Brofong 说的这个，就在这个课程里持续了一个学期。然后而且我记得你告诉我说，最后还有这种三天，
对
吧？
三天闭关
，大家
在一起，
对对对，然后从早到晚，
大家可想而知是一个非常
intense，
体感强烈的
非常 intense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是有非常有实验性的，是他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团体的这种严苛的设置。 我觉得他就是把它往外更推了一层，就是当我应用在比如说一群 MBA， 就你们的功能，像所谓社会功能肯定是很好的嘛，在整个社会群体里面，然后这是一个课程，然后看对你们有什么 impact， 肯定是有很好的 impact 的。
嗯，
当然这个就是英国有一个就塔维斯托克，他们其实是把团体治疗做，他们叫团体关系会议，他们是应用在企业高管里面。他使用方式也不是说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治疗式的团体，但是他们又更复杂。你其实还在，我记得你还在国内参加过一次，
嗯，
前几年，
嗯，
他们有小团体、大团体等等。这个对，但这个设置下，我觉得但凡在这个设置下，如果你 commit 进去，你一定在其中能看到很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这个团体是怎么影响一个人的，你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你在你团体里面讨厌谁，喜欢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时间久了，如果你们在一起一个学期，包括最后三天特别集中式，你一定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你喜欢可能不是这个人，他一定和你自己身上有关等等，它就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体验吧，我觉得，
嗯，
很难得的体验，嗯。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当时就是参加这个，因为这个课很受欢迎嘛，所以想参加还挺不容易的。但是上过这个课的人就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好像都是像我或者大多数我同学这样的体验。但大概有那么百分之十几二十的人就不 get。
嗯嗯嗯。这个
就是我，然后就是
我完全能想象。
嗯。所以很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就是他当然刚才说这个很体验式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无法取代你真的去参与
体验
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在不参与的前提下，那你能做到最接近的去了解一下这门 Stanford 非常有名的课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能从中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读这本书了。
嗯，
这本书中文的中译本中译的名字叫做深度关系。
嗯，我再推荐一本书，也是在这么多年里面我都觉得它对我至少情感上有很大影响的一本书，叫奇想之年，英文叫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作者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中文叫琼·迪迪恩。这本书呢，它讲的是就琼这个人，她丈夫猝死之后他所经历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机会或任何人或者学校的课程来教你如何去面对死亡，尤其是面对这种丧痛，就是说你特别亲密的家庭成员或者你爱的动物，就是你看作你特别珍贵的人，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会经历什么，然后怎么面对他。因为琼他本来就是一个表达能力特别好的人，就写作能力特别好的人，我觉得他特别清楚地写了他所有的体验。我是一直读到最后才理解他为什么叫 magical thinking， 就奇想之年。他其实在表达当他丈夫过世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其实是无法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他总会要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比如说我记得里面有些例子，比如说因为他丈夫发讣告嘛，然后他我忘了他是住在纽约还是住在西岸，就是他想哎，那如果西岸在发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跟我有两个小时的时区，那是不是我丈夫就多活了两个小时呢等等。他有很多这种包括家里她觉得不愿意锁门，因为她觉得她丈夫任何时候回来还能打开门，她有很多这种想法。然后所以她里面有详细的讲她经历的一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她会希望这时候会希望朋友们怎么来照顾她。所以后来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当他们经历这种丧痛的时候，我都会送他们这本书看。我其实是觉得因为这种丧痛的体验，当然希望大家都遇不到，但是它几乎人生不可避免的一些经历。但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文化其实都有自己的传统，告诉你该怎么去处理它，但很少有个体的经验被讲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 少的又特别珍贵的特别好的一本书。我觉得好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想要去推荐它。
OK， 我再推荐一本书，这是我今天推荐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就可能是比较典型我会去读的书，
日常读的书、
因为我想再推荐那个跟睡眠相关或者更 soft 一点的书，实在是没有了。不，这本书其实还挺，这其实是本历史书啊。书叫做 The Perfectionists， 很惊讶的居然有中译本，叫做追求精确，作者是 Simon Winchester。 这本书我已经放在我的收藏好长时间了，好多年了都，但我一直就没看。那我最近突然有一个动力想去看这本书，等一下我介绍啊。那书讲的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啊，追求精确，它其实讲的是精密制造的发展史。大家知道比如现在制造芯片啊，甚至比如制造车床啊，甚至比如说车或者飞机这种零部件都需要制造的很精密，它的误差几毫米甚至更小，对吧？他这本书讲的就是人类工程师啊科学家怎么在一步一步的使人类这个制造的能力越来越精确。我之所以最近突然有动力去读这本书，是因为我现在对科技发展的历史特别感兴趣，科技发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对整个经济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大背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感兴趣呢？那是因为比如最近人工智能，对吧，如何如何在发展啊，包括最近什么苹果推出那种 VR 的那个什么
Vision Pro，
对，我们甚至是身在其中，其实很难判断说，哎，这是不是个很大的革命？也可能不是个很大的革命，比如 Vision Pro， 也许不是个，甚至人工智能也许不是个很大的革命，但也可能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呢？那我们身在其中很难判断，但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特别是工业革命，对吧？带来很大的一个，就历史上现在以过去上百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确实是很大革命的这个事情，当时的人是怎么以史为镜吧，对吧？那当然工业革命蒸汽机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明，所以我就，那蒸汽机大家都知道瓦特，大家都知道瓦特跟人烧开水，然后看着那个壶盖咕咕的，然后就有灵感去发明蒸汽机。 OK， 那具体是怎么样呢，就去看书呗。就这本书呢，就讲了一部分这个历史。这个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作者，而且其实他并不是专门讲那个科技史的，他就是一个讲，主要讲历史的一个作家。所以他在组织，因为这科技史嘛，很难，就不太容易，就大家都觉得有很多人觉得会觉得枯涩、无趣，所以他当时也在想说怎么能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有趣。其实他有描述，就是他怎么想到这个现在这个书的结构啊，他是其实想了好长时间，但最终突然有一天有了一个灵感，就是他有这么多章，他每一章都是在前一章的精度上再上一个数量级。所以他第一章的那个就是讲的这种工艺的精度是好像是 0.1 厘米还是 0.1 英寸，反正大概就是 0.1 那么一个精度。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变成 0.01， 然后第三章是变成 0.01， 就每一章都比上面精确度提高一个数量级，然后他是这么来组织这本书的，就给了书一个结构。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就简单说一下他第一章讲的这个事情，正好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背景。第一章讲的就是差不多 0.1 的这么一个精度啊，讲的呢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事情。在瓦特之前，其实蒸汽机已经有一种蒸汽机了，叫什么 Newcomb 的一个蒸汽机。那可以说是认为蒸汽机第一代。但这个东西呢，这个 Newcomb 这个蒸汽机呢，因为第一代嘛，其实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使用的场景非常有限，基本上只能用在挖煤矿，煤矿底下有积水，它只能用在把这个水抽上来，等于让煤矿不要被淹掉，只有这么一个很有限的一个功能。原因是它效率特别特别低。瓦特其实是一个像个工匠，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什么上大学啊什么，他是一个学徒工学出来，但是他心灵手巧，然后特别善于思考，反正就是机器都很熟悉了。所以瓦特是苏格兰人吧，应该是。所以当时是在爱丁堡大学还是什么，反正就苏格兰某个大学，就他们的这个蒸汽机坏了，蒸汽可能是用来做研究啊什么，就蒸汽坏了，请瓦特来修。瓦特就修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效率特别低，从此就着迷上了这个事情，整天茶饭不思去想怎么去改进它。终于他有了一个灵感，他具体这个灵感 也很有意思，但是篇幅缘故我就不说了。但这灵感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是怎么说呢？算了，这个太复杂了，就不说了。但反正他终于产生了一个灵感，他就去开设，他就把这正经改造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难题，就是他这个一直不能够，就他改造之后他仍然不能够很好的 work， 是因为什么呢？你知道蒸汽机就是工作原理是有个气缸，然后上面有个活塞，气缸就是在家里有一个大桶吧，活塞就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
反正是活塞嘛
活塞，就这个气缸跟这活塞之间啊，得特别严丝合缝，但它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它不能太
严丝合缝
卡住，不能严丝合缝的卡住，卡住的话那这个摩擦力太大，就这里面这蒸汽就推不动这个活塞了，对吧？但它不能缝隙很大漏风，漏风的话这个蒸汽就从这个缝都漏出去了。然后当时就回到这个精密加工的这个故事上，当时的工艺就没法做出，因为你可以想而知，这个就是它这个活塞跟这气缸得分开加工，然后放在一起正好能够中间这个缝隙很小，
嗯，
得特别 fit， 就当时做不到。所以当时我记得是就说什么别人就做出来的这个，而且它这个机器挺大的，做出来的缝总有差不多这个什么半厘米的那么，但这个就不行，这极大的影响了工作效率。然后瓦特就想了各种方法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有一次他那个有一个客户让他去安装一个蒸汽机，瓦特就去了。然后这客户反正就他们在沟通中就客户就发现说，哦，瓦特遇到这个难题，哎，正好这个客户他说我行啊，这客户是干什么的呢？这客户是当时给英国海军，这是什么17几几年的时候啊，就是17几几年末吧，就是18世纪末，他有一项专利，他是给英国海军制造炮筒的。嗯，你知道海军上的炮是很大的，炮筒其实有同样的问题，就是炮弹跟那个炮膛的这个匹配的这个程度不能匹配的太什么，对吧？就不能太紧，不能太松。以前呢，人们造炮膛是怎么？是铸模，它有个模子，所以中间有个实心的一个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它做铸出来的这个炮筒呢，基本就是炮，然后它中间把中间那个空心的那个再打磨，就是，然后就永远这个精密度就不能达到要求。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工艺，就是什么？铸出的是一个实心的炮膛，就铁柱子。拿个钻，呜，给它钻出一个洞来。
嗯，
这时候就能做到非常非常精确。
嗯，
啊，所以它能做到精确度就是，几分之一厘米，就是我记得当时什么是比一个硬币什么几便士的那个的厚度那么那就，那么就是缝隙那么小。然后这个人说：“我有这个专利，我来帮你造那个气缸和那个什么活的。”不是，对，我来帮你造那个气缸，他就帮那个瓦特造了气缸，所以他们第一次造啊，那造完之后，然后瓦特试用了一下，哦，完美，瓦特蒸汽机就诞生了，掀开了工业革命的轰轰烈烈的200年的这一个的发展。
所以这个结论就还是没事要多出去见见人。
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特别，我其实当时准备很多内容，但考虑时间关系，我就不一细说了，但是。有很多内容我觉得是特别应景的，特别映照现在的发展是可以去参考的。一是就一个技术要成熟到什么，它都不是石头蹦出来，它是比如说瓦特前面就已经，其实人们已经在用蒸汽机了。我们事后过一两百年之后再看，然后瓦特蒸汽机发明，其实你很难，就我记得我上一次说那个飞机的发明，其实你很难说是瓦特发明的，瓦特其实是做出重大的改进。所以就包括比如 AI VR 这种技术，你也它也不是
忽然石头
不是忽然石头，就是所以其实对于正在经历的这个人，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渐变，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啊，也不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就上了头版头条，惊呼上了英国当时的今日头条，说惊呼震惊了，然后所有马都可以退休了，比如说这也没有这样的自媒体，对吧？它不是这么发生的啊。另外就是其实。这些技术可能当时都已经存在了，但是需要一个人把它 put it together。
嗯
嗯，就包括瓦特他自己的那个 insight， 他就没有细说，就是他怎么让他这个能效更高。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
革新，
技术上一个全新的一个突破。它更多是就是你现在看起来很 clever， 就是诶怎么没有人想到什么。但当时你可以想到，当时想到这个确实是很困难。
嗯。
确实是需要一个人特别 obsessed 在昼思夜想去想这个东西才能把它想到。然后另外就是去这个旁征博引，就是看到底市面上有哪些技术能够去把它促成。就之所以最后是瓦特发明这个，你可能也不是偶然，你看见是偶然偶然的碰上这个客户，这客户给他介绍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啊什么的，但其实也没那么偶然。别人怎么就没碰到这种偶然情况，或者别人可能碰到这种情况，他就是没往心里去，没有想到把他这个工艺的。瓦特想必当时逢人就说这事儿，哎，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而且他肯定有很多试错，试了很多就是死胡同，最终有这个方法去成功。而其实当时试的时候也没人知道这个事情就能成功。而且瓦特如果不是在这件，就是不是碰遇到这个人成功，他可能也会遇到通过其他方法去做成这个事儿。就是但 point 是可能很多这个技术已经零星的分布在这个社会了，但是他们互相不知道，需要有一个人去把他们可能组织起来，然后说这是一个新的发明，然后才能成功。这个人的能力可能也不在于说他就智商有什么突破，没有计算机我突然就发明计算机，对吧？甚至说计算机可能也不是这么发明的，他不是在一个就不是科学上的一个全新的进步，而是他就很努力的在社会上去找，就是说有哪些东西能帮助我来解决这样各个或大或小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之后，哎，蒸汽机就能用了。而所以瓦特前面那个 Newcom 那个蒸汽机到瓦特这个蒸汽机，其实就差了这一步，或者当然它也可以细分为更很多小的这个步骤了。但是哎，一下解决了这个能效的问题，哎，这个蒸汽机就能广泛的被普遍运用。所以比如说你放人工智能或者 VR。可能我们现在的 VR 或者我们人工智能的技术就差一个突破，而且这个突破可能已经存在了，但是需要一个人去把它结合起来，把它去做成一个产品去使用。我其实还就围绕着它去，我还推荐一本跟它相关的书，这本书很遗憾没有中译版，书叫做 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 作者叫 William Rosen， 他讲的完全就是工业革命这个事儿，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包括美国，这是最先步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大陆就慢一些。他当然也讲工业革命，肯定要讲瓦特啊，讲这个做炮膛这哥们儿啊等等。哎，就做炮膛这哥们儿，这个有必要说一下这名字啊，因为这是历史上有这确实有这么一笔。做炮膛这哥们儿叫 Wilkinson， Wilkinson 也是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发家就是靠这个铸炮膛的铁，所以他就。人特别钟爱铁这个，所以他们家里什么东西就是铁，就是铁做的，就特别爱铁这个材料。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Anyway， 总之就是这本书啊，《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他去讲，你刚才说就是说怎么发明东西就需要出去聊。他这本书的最后的，就他举了瓦特，还等等很多工业革命中这个。各领风骚的这些人的这个故事，包括 Wilkinson， 包括瓦特，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当时出现了一种社会制度，就是专利，以及对专利的保护，以及人们可以通过专利来挣钱了。Wilkinson 当年就是他因为发明了这个专利，结果就等于他在这个炮膛的打造技术上拥有了这个，他等于是个 monopoly 了，就是。就独特的技术也别人也造不了，所以就是英国海军就只能从他那采购，所以他赚了很多钱。瓦特发明蒸汽机他也是有专利的，而且他这更什么，就是他当时专利是多少年，但是瓦特因为前期他们投入很多钱啊什么的，就是他还去怎么说，反正通过什么渠道吧，去说你给我专利的这些年不足以挽回我当时投入的钱，就赚不到钱，我能不能延长我这个专利。他们还给他的专利延长了多少年，瓦特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这本书我都很推荐，那个Simon Winchester 那本书就是追求精确，这本书很有意思，是他特别善于讲故事，这个人就特别善于讲故事。所以你可以看他怎么讲这故事啊，怎么组织这本书啊，非常有意思。William Rosen 这本书我觉得特别喜欢的是他更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一说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在这儿发生？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但他里面的分析啊和举的这些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些现象啊，都很有意思。 嗯，我还就特别想说一下 Simon Winchester， 他是我昨天说讲敦煌那个，就是他写了好多历史书，而且他的历史书都特别独特，我觉得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就是大西洋，你说大西洋怎么写对吧？大家，他把大西洋这本书的历史非常拟人化的，他写成他等于写了一个大西洋的，如果是一个人的传记会怎么写？然后他是照这本书的一个结，照这本一首很著名的这个诗的结构，这诗就讲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他把一个人也分成七段，是从婴儿到一个学生，到一个爱人，到一个武士战士，然后到一个这个拥有智慧的这个法官，到一个老糊涂，然后到第二次童年，就这是首诗啊。
嗯，
然后他按照他的那个
写的
大西洋，就是按照这个分为几章来写的，
嗯，
就很有意思。反正他也说的时候，他考虑说大西洋怎么写，怎么写的有意思，他想了好久，然后最后是以这个什么，他这个人特别会讲故事，就是其实我对大西洋完全没什么兴趣，但是他这么一描述，我就会觉得挺感兴趣的。总之，我就挺推荐他的书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一个人。
嗯，
好，我们。我今天要推荐的书推荐
吧。好啊，那最后的结尾我再推荐一本，是我大概三四个月前读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小说，是个很年轻的作者，大概我记得好像90后，一个叫李婷的一个作者写的，叫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这本书应该是出版社给我寄的，就是出版社反正总是会给我寄很多书，然后这个书呢就很小，所以我是在有一个会议跟会议的间隙我没事看的，
就看完了。
嗯、
okay.
就很容易看。嗯、但真的就是看的我就痛哭一场。嗯、但这本书它是从母女两个视角写的。我这个角色应该是在日本刚生了孩子，于是呢就请自己的妈妈过来帮忙。嗯，所以里面有女儿的视角，妈妈的视角，妈妈怎么看待女儿，女儿怎么看待妈妈。我看那个的时候就也可能跟我的身份有关嘛，就是我正好也处在这么个人生阶段，所以里面还讲述了一些就是妈妈所经历过的一些创伤，时代带来的创伤。因为她很小，所以她给我了一个特别震荡的情绪体验，其中有一部分我甚至就是我把它略过去了，我不想看那部分创伤的部分。但我觉得那个好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我去回溯我自己作为女儿的身份，作为妈妈的身份，就是作为女性的身份吧，是很有情感冲击力的一本波澜不惊的一本小说。嗯，也很日常的语言，它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表达，但就是一个很日常的，就带来很多对于自我的观察和反思吧。嗯，这个我非常推荐。好了，那这个就是我跟 Bro 峰给大家最近推荐的几本书。
嗯，
那这一期节目呢，亚朵竹居还为 Bimers 准备了特别的礼物，亚朵星球深睡记忆枕 Pro。 他们的 slogan 是将深睡交给亚朵星球，让入睡深睡到醒来的过程更加自如放松舒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最爱的枕边读物，我们会在2024年3月31日抽一位听友送出亚朵星球深睡记忆枕 Pro， 也会抽奖三位听友送出呼吸木刻一本。好啦，那最后感谢大家收听，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大家在留言区来分享你正在读的书。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
我的家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